人小鬼大的杨小丽干脆就没去城管，她去了工商局要补办一个营业执照。可是很少有丢营业执照的，工商局问，你的营业执照呢？让城管给没收了。杨小丽只得坦白。工商局说，城管没有权利没收营业执照，只有我们才有吊销执照的权利，不能补，你找城管去要吧。杨小丽没招了，带上两个服务员来到城管所，求人家说，请把执照还给我们吧，老板让我管店，结果生意没做好，还把执照看丢了，你不给执照我们就没饭碗了。说着说着杨小丽哭了，两个服务员也跟她抹眼泪。我问小丽，你真哭了？小丽说，是，也不知道为什么，说着说着就委屈了，可能是远在他乡，生意不好，压力大，还觉得受人欺负。城管说，你们至少要交一部分罚款才能给你们执照呀。小丽说，我们真是交不起，再说人家工商局说了，你们没权利没收执照，你要不给我们就不走。四个小时过去了，城管的一个科长看着三个哭天抹泪的姑娘，既不缴罚款也没有离开的意思，就说，算了，看你们是第一次，把执照给你们吧，我顺便去你们店看看，为什么你们的火锅那么好吃还没生意。原来小丽他们待在城管办公室的四个小时里，哭着哭着开始拉上了客户，把刚刚开业的海底捞描绘成西安最好吃的火锅，结果惹得科长非要去尝尝不可。小丽说，那就是我们当时的工作状态，晚上说梦话都是，姐姐，我们这里新开了一家四川火锅店，叫海底捞，请来尝尝吧。杨小丽三个人抱着执照，带着城管科长往餐馆走，走了30多分钟才到餐馆。城管科长一路听他们不停地说着奉承话和感谢话，到了门口才回了一句，知道这么远还不如坐车了。原来三个没有坐车习惯的姑娘高兴的竟忘了请人家吃饭应该坐车才对。做人的最高境界是无我，做事的最高境界是忘我，那时的杨小丽一定是忘我了。青出于蓝，贴小广告不行，杨小丽就和员工们用送豆浆的方式宣传海底捞。他们把豆浆用暖壶装上，去附近单位挨家挨户送给人家喝，上下班时也去公共汽车站送。小丽说，谁赏脸喝我们一杯免费的豆浆我们都很感激，因为很多单位连门都不让我们进。可是偌大的西安不缺一个火锅店，海底捞在西安的第一家店苦苦撑了几个月，客人仍然不饱和。一天，杨小丽坐公车，看旁边有两个打扮入时的妇女，估计他们应该爱吃火锅，所以一路上就想跟他们说，来海底捞尝尝吧，可是实在不好意思，张不开口。杨小丽说，我脸憋得通红，到站竟忘了下车，一看过站了，再不说就更亏了，我终于跟人家说了，那是我第一次在公车上给海底捞抓顾客。我问，你怎么说的？小丽说，我叫他们姐姐，他们刚开始眉毛都竖起来了，以为我是搞传销的或是骗子。我说，我们是四川来的，开了一家火锅店叫海底捞，味道挺好的，价钱也公道，请他们过去尝尝，然后把我们的地址和电话给了他们。他们来了吗？我又问。他们第三天真来了，我高兴死了，从此我就不怕上街抓客人了。现在抓顾客的文化已融在海底捞人的血液里，因为海底捞创办初期没钱做广告，所有顾客都是这样一桌一桌硬抓来的。我们对面是一家很有名的老字号火锅店，吃饭时客人都去他们那里，他们那里没做了才有可能轮到我们。有一天中午，我们店还有一张台空着，我看到对面一辆车停下来，下来三个人正往他们家走， 我就跟一个服务员说，咱俩过去看看能不能把他们拉过来。我俩跑过去，好说歹说，连拉带扯把他们拉进我们店。结果一问，他们就是我们旁边石油公司的。从此他们就成了我们的常客了。望着眼前这位有过这样经历的姑娘，我不能不肃然起敬，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她的老板张勇宣传海底捞时还需要找点借口，比如海底捞在简阳刚开店时，张勇故意拿些零钱去银行存钱，在办理存钱业务时趁机跟人家介绍海底捞。而她一个21岁的农村姑娘，在西安的公车和大街上竟然直捣龙门为海底捞抓客户。杨小丽看我有点走神，这个阅人无数的女子马上把我拉回来。她说，黄老师，你说这样费劲拉来的客人，我们怎么可能不把人家服务好？我精神一振，马上说，那是必须的。小丽又说，在海底捞做久了的人都养成了揣摩人的心理习惯，不出几句话，我们就能知道客人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公事宴请还是朋友聚会，谁请谁，谁是主要人物。一天，我们一个服务员为一对刚谈恋爱的客人服务时，看出那男孩正在拼命追女孩，女孩顺口说了一句，天真热，要是能吃凉糕多好。服务员跟我说后，我让他搭着出租车去给他们买回凉糕。结果这对恋人结婚时还专门给我们送来喜糖。经营好一个饭馆，需要的不仅是顾客，还需要好的管理。餐厅的采购永远是大难题。西安海底捞远离四川，西安店必须独立负责采购。火锅店的原材料采购极为复杂，蔬菜、副食、海鲜、肉类，不仅种类繁多，价钱常变，而且都是个体供货。如何买到质量好、价钱适中的原材料，是所有餐厅老板最头痛的问题。很多餐厅做不大的原因之一，就是老板不敢把采购权交给外人，因为这种采购太难控制。采购人员可能仅仅为了一包好烟，而给你买回一堆吃得下但不新鲜的蔬菜。一个正规火锅店的采购量不仅巨大，而且繁杂。作为店长的杨小丽再不放心，也要授权别人去采购。这个才21岁的姑娘，虽然没有读过很多书，但18岁就在餐厅打工的她深深理解，疑人可以不用，但用人不可不疑的道理。